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刚才谢谢诗班唱的很好的诗歌，尤其今天的诗歌是讲到祷告。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很圣经里面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祷告。这个祷告在以赛亚书里也曾经被记载，所以这个祷告可以说是非常的出名。很多基督徒就是用这个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其实说起祷告，我们基督徒呢都知道这一点，祷告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生病了，那怎么样？祷告。遇到困难了，要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我们希望有神迹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然了，现在医药都很发达了。好，你以为这个生病这个到医院就立刻就好吗？哎，不一定的。好，最近我看了一个报道，说是这个什么医生的误诊率80%-90%啊，这是美国啊，你不要以为啊这不是别的国家，是美国 啊。很多的时候是误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头疼啊，什么脑热了，就是怎么样了。完了之后呢，到医院里边，医院说：“哦，你太累了，那你头疼怎么办？吃点泰勒诺就好了。”完了就回去吃，吃完了以后就说：“怎么还疼呢？不管用啊！不管用啊、哦！不管用再说吧。就反正都是这样。所以很多病不一定能够找出原因的，很多我们身体的问题找不出原因也治不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干什么？希望神医治我们。神医治我们其实是一个神迹。有时候有困难发生了，我们也祷告，祷告神迹发生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危险了，我们也祷告，求神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经常是希望有神迹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请问你让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什么目的？哦，有些人说的把我的题目都给讲出来了。哎，那你那么好吗？我感觉不是啊。大部分的基督徒一般的目的都是什么目的？只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有需要了赶紧祷告，没需要怎么样就忘了。很多时候我们求神迹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但是这个人祷告，为他的民族祷告，为他的国家祷告，让神迹发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列国知道耶和华是神。这个故事呢发生呢，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圣经熟不熟哈，尤其是旧约圣经。有人就问我，你为什么那么爱讲旧约圣经呢？我说我不是爱讲旧约圣经，是因为大部分的牧师都讲新约圣经，所以没人讲旧约，那我就讲旧约，这不是大家平衡一点。旧约圣经其实很复杂的，人名很多，很多时候记不住。这个故事发生，它有它很特别的时代背景。为什么？那个时候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以色列，你有时候有人去过以色列的你就知道，以色列不大的，但是不大还分成两国，它是长长的，南北向长长的，完了分成南北两国。今天这个经文里边提到的西西家王是南国的一个王，但是这个王上这个当政这个继位的时候，他看着北国灭亡，看着北国在叙利亚，就是不是这个亚述帝国的时候的灭亡了。因为他看着北国被灭亡，所以他心有警惕。他在神的面前，圣经怎么评价他说呢？ 他说西西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也就是说，他看到北国的王不听神的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把北国的人民君王交在敌人的手中，国就灭了。不但国灭了，连北国的人民从此以后消失在历史之中，就都没了。所以他看到这一切以后，他心生警惕，他从此以后效法他祖大卫所做的一切，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但如此，他废去丘坛，就是拜偶像的丘坛，毁去柱像，砍下木偶，并且他把摩西所造那个铜蛇，就在旷野做的那个铜蛇，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保存着，那个以色列人就向铜蛇烧香，就拜那个铜蛇，完了结果西西家王称他为铜块，把他打碎了，毁去一切的偶像，让一切的南国的以色列民归向真神。圣经对他有一个评价，说西西家王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像他的。哇，他真是一个好王啊。但是好王不代表不遇见困难。亚述帝国是一个很时间很短但是历史非常辉煌的一个帝国。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谁去过大英博物馆？应该有人去过哈，哎，应该有人去过。你去大英博物馆，我告诉你，最重要的有一些东西。第一个，那就是看埃及的东西。为什么呢？那英国人就是抢别人家东西，都往自己家里搬的哈。完了，搬的就埃及东西多。第二个搬的多的，就是亚述帝国的东西多。哎，你看那亚述那个狮身人面像啊，就是他真的是后边有一个狮身的，完了还那个狮的身上还带点翅膀。好，那个面那个像，那是谁？那是国王。哎，那个中东地区的人呢，他这个什么东西一长翅膀，就是神明的意思。所以呢，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国王的脸就是他，完了他呢就是那个神明了，所以他就给他做一个像。所以那个英国人呢，后来就发觉一看，哎，这不错。就把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拿。好，那个你其实拿回家的时候是破坏性的拿回家，一看这个东西是镶在什么石头上，那大石头太大，不要，啪锯下来，把整个把那个像拿走，只把那个像拿走，最后剩下的全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那些东西大部分都在大英博物馆里边，那里边就看到，你从那个里边就可以看到亚述帝国的辉煌，在一些雕像里边也可以看到亚述帝国的残暴。他们大部分的时候是把那个国王的像做得大大的，完了他脚底下踩着一溜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掳来的俘虏。他们就分析这些雕像带给我们的信息，就看到很多的时候只要有人反叛，亚述帝国就杀尽那个地方所有的男丁。所以他们非常残忍，因为他太过残忍，结果帝国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你总有一天衰弱的时候，一衰弱立刻就有人反抗，所以结果他帝国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这个时候亚述王再次继续攻打犹大国。开始攻打的时候，在这个前面这个十八章的时候，西西家王虽然依靠耶和华，但是看到敌人来攻打，首先他做的就是用金银来买和平。就像我们差不多，我们中国人这个啊，宋朝的时候是宋朝经济很好，啊，算一算账，打仗还不如拿花钱买， 所以大部分的宋朝的国王那个皇帝差不多都是用钱来买和平。那个西夏王在上一章也是如此，最后金银都不够了，怎么办呢？把圣殿门上的那个黄金贴的黄金都刮下来，刮下来完了以后送去来买和平。但是这种和平时间很短，没有用的。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亚述王再次攻击犹大国，围困耶路撒冷，挑战在城下挑战。十八章里边就提到，他说：“列国的神哪，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你们的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你看，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国王是非常的骄傲，因为他太过强大，太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结果他就在耶路撒冷城下不但挑战国王，还挑战神，这个城里边的这位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到十九章的时候，西西家王听见这一切，听见这一切的挑战，他没有办法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去过圣地啊，以色列，你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城啊，不大的，很小的。其实耶路撒冷城啊，用我们今天的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概念的话啊，就差不多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县城差不多那么大。啊，你不要以为它很大，为什么呢？但那以色列国家就才多大？那这那个耶路撒冷城就是那个旧城，真正原来那个城其实不大，很小。你想想，很小的一个城里边能有多少人？所以外边大军一围困，里三层外三层，你想插翅都飞不出去，说的不好听，连个苍蝇都飞不出去。那么小的地方，那么少的人，被大军围困，只有绝望。亚述王在这个城下的骂战还真的是有点道理。他说：“你看看哪一个国的王可以救他的国脱离我的手？大军过处，寸草不生。”西西家王听见这一切，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他面对挑战，他是这样的反应。光光撕裂衣服，中东人就爱撕衣服，不知道为什么爱撕衣服哈。现在他们也是这样撕衣服，披上麻布，我们中国人也是差不多。披上麻布是什么？家里死人了才披上麻布。那个意思就是说，十分的悲哀，表明哀伤。完了以后呢，他干什么呀？进了耶和华的殿。他没有在家里悲伤，没有在家里说：“哎呀，惨了，惨了，惨了！哎呀，惨了，惨了，惨了！”没有。他进到耶和华的殿，向神呼求。完了，后来他就去见先知以赛亚，他说：“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为什么叫做剩余的民？因为耶路撒冷城就这么点儿，能够逃进城的就这么多，那剩下外边的人早都被杀光了。他说：“只有剩余的民，所以求你，先知以赛亚，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先知就回答他说：“不要惧怕，那个亚述王要听见风声，要归回本地。”后来果不其然，经文里边告诉我们，后来有别的王要攻打他，他听见了风声，就准备要撤军，要回去。西西家王没有像别的王，犹大其他的几个王，南国犹大其他的几个王，其实也遇到过战争，遇到战争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不像西西家王。西西家王能够第一时间进到神的殿中，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亚哈斯王 也是犹大王，他听见这一切的时候，他就有亚述国攻打他，他就立刻差派使者去见亚述王，对他说什么：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打我，求你来救救我吧。你知道，就是你看他一遇到战争就赶紧跑人去那儿求，求什么？求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你说这个这真的是没脸啊，这个连一点这个羞耻都不知道，跑到人家面前去那儿这样一点，真的是那个什么。后来犹大国西西家王不是最后一个王，犹大国最后的一个王叫做西底家，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做王第九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就来攻打，率领巴比伦的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记载在列王记里，也记载在那个耶利米书里。西底家王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依靠耶和华，最后他不但战败，被掳，眼睛都被挖了，你知道吗？很惨。西西家王不然，他愿意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愿意依靠耶和华。我不知道你这个在座的弟兄们哈，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跟人打过架？没有啊。姐妹们别摇头，那姐妹们打架那就太过分了。弟兄们有没有打过架？这个因为这个那你们会不会问那我有没有打过架哈？这个我还真的没怎么打过架。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身体不好，想打打不过你看，所以这个想去跟人家打哈，打不过，顶多吓唬吓唬人家。后来长得个儿大了一点，就吓唬吓唬人家最多了。哎，我就知道男孩子去打架的时候，一去打架先要看看什么，那个对方长得是高还是矮，对不对？那个如果长得比你还高一半啊，高两个头，那你怎么样，对吧？起码就是打不过怎么样，就跑呗。所以这个哎，人打架就得要想一想，你打之前先要掂量掂量，对不对？打得过还是打不过。一般你挑战别人的时候先要考虑考虑自己，你自己是比别人强还是比别人弱。其实接受挑战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别人挑战你，你接受，你是要考虑一下你能够接受挑战呢，还是说干脆服软算了。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接受面对挑战，你只有两条路，要不然这个去这个什么跟人家打一架，要不然怎么办？回家去找人去，对不对？这个我有一个妹妹啊，那我妹妹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小的时候呢，因为她有两个哥哥，我有一个哈，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所以呢她呢经常呢就是到那个学校里边，就是我有两个大哥哥啊，因为她我们之间距离那个岁数差的挺多的，那差的挺多的时候呢，那你看我们这个哈，送他去幼儿园啊，或者是学校的时候啊，我们两个哥哥那么高哈，完了往那儿这么领着他就进去了，哇，所有的人一看，哇，那么厉害啊，没人敢惹他啊，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经常很骄傲的说，我有两个大哥哥。哎，我们面对挑战，我们要有时候没有办法，要寻求帮助。我们寻求的帮助是谁呢？我不知道你面对过困难。我们面对困难，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好，简单的说，发烧了，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啊 ，Tylenol， 对不对？哎，对不起啊，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你别老说比你们啊，我也这样。第一时间，你看我那个书包里边都那个就都装着 Tylenol。你知道我为什么装着？因为我有那个偏头疼，就会突然间就开始疼起来了。你知道那个疼呢，你不能不制止，一不制止的话就会很疼的，会很疼就得要去医院去。所以呢，我就一旦开始有点疼，我就赶紧吃一个，没办法。所以发烧了怎么办？第一考虑的，天冷了。生病了怎么办？哎，我们自然的反应，咱别不好意思说。生病了怎么办？去医院，对吧？哎呀，什么东西都办不下来了，怎么办？赶紧想想办法。嘿，谁认识什么人呢？啊，想想办法啊。那个什么，这个我们在座的这个都是亚洲人哈，我们亚洲人就讲人情，对不对？啊，那就是说谁谁谁，你有没有什么朋友是在那个部门工作的啊？咱们就想想办法啊，这个对不对？解决。哎，这个是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人的反应。当我们在我们的关系网里，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都能解决我们的困难，请问，你会祷告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祷告。任何困难一来，我们什么都能解决。所以很多人就说，我靠我自己就行了，因为我自己能够解决所有的事。西西家王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面对灭国的危机，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来到神的面前。先知跟他安慰说，没事，不用担心，等他们一定会退军。没想到可能这个先知讲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传到外边那个亚述王的耳朵里去了。那亚述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看这段经文我就想了半天，围得跟铁桶似的，为什么里边讲的话外边都听得见？这不知道为什么哈，是不是有人往外跑的时候啊，这个逃跑的时候被人给抓了哈，抓了以后呢，那个这个他们就审问，一审问他说啊，里边先知说了怎么样啊，这个亚述王说什么？里边还有这样的事？不信，先不回去，再跟他来一次。完了，结果再遇挑战，听说了以色列的神应许的话，完了结果。他就举例来印证他的军力。他，你总听说我亚述王向列国所行的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以色列的神不可能救你。他说，这些国的神何曾救过这些国呢？哇，多厉害。如果我们再根据这个上一章十八章的时候，当时亚述国的国王就曾经讲过，他说，我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那边有没有能够够人数骑马的。哇，连2000个骑马的人都没有，你说你还打什么仗？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所以亚述的国王还曾经说，他说，你看你怎么能够打败我臣仆里面最小的军长呢？所以这么讲起来，其实以色列国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他在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告诉西西家王，你一点希望都没有。刚才我们讲过，我们都是出生在亚洲，在亚洲长大， 我们用我们亚洲人的很多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所面对的或者是我们所能够动用的人际关系网。所以很多人在自己的家乡可以说活得很滋润呐，所以他就觉得我不需要依靠神，我就靠我自己就行了，只要把我自己的关系网能够建立得更好，我就解决一切的问题。我来到美国，我就发现为什么很多从亚洲来的人到了美国就开始信耶稣了。你知道为什么会信耶稣吗？在飞机上他就想着，哇，我要另一片天地去打拼，要开拓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新世界在等着我。完了结果呢，下了飞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我刚出国的时候啊，有个同学就写一封信，这个就写一封信啊，你终于出国了哈，那时候出国不容易啊。他说梦想成真，然后我拿着这封信我就不好意思回哈，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只报喜不报忧啊。完了就说，哇，梦想成真啊，我下了飞机噩梦开始啊。什么梦想成真呢、啊、噩梦开始啊，很多东西都不懂啊。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啊，我跟你讲，我下飞机的时候那个海关没，因为没出过海关呢，所以没见识过，什么都没见过。然后呢第一次出海关问我要护照，我听了半天没听明白要什么。要护照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弄了半天哦才听明白是要护照，把护照递回去。你就可想而知，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见过，听也听不懂，说也说不出。完了结果就来了，很多人信心满满来到这个地方，突然间发现他什么都做不了。后来我就在教会里就发现，很多人为什么来到教会，为什么会信耶稣，后来我发现是真的，因为他来到了美国，人生地不熟，不可能什么事都让父母帮忙办，再也没有亲戚朋友关系网，什么都没了，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当时留学生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办签证。签证递进去以后，你还想到像我们在我们家乡似的托托人在里边问一问怎么样啊，我告诉你没人托啊，你也不知道往哪儿去找啊，在屋里边那急来急去的，你只能够怎么样，着急。这都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一面对这个问题结果怎么样，来到教会听牧师一讲到，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哎，他才懂得，哦，真的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才懂得依靠神，经历神。慢慢的，很多这种的学生就成为了基督徒。那这我就想，就是在座的这一代差不多都是这么信耶稣的。那我现在就要再观察新一代来美国的有一点麻烦，你有没有注意新一代来美国的兜里有钱，对吧？下飞机买车还买新的，完了以后呢读了两年书，一来这儿就买房。哎呀，就听看着他们都啊那个什么羡慕啊，对，羡慕，真没办法，反正什么都懂。很多人这个来之前英文就挺好，那下来了以后没问题，很快适应。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新的留学生来的时候都是问他怎么样啊，适应了没有啊，他说还不行啊。 你不信，问新一代的人来，你不用问他适应不适应，他们早适应了，比你还适应。所以结果怎么样？你请他来教会比较困难呢。我们那个时候吃点饭，只要点中国饭不好吃都来。那现在你给他吃龙虾，他都不一定来。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可以吃。真的是这样。现在传福音比以前难多了。为什么？因为来到神的面前，经常是人的尽头才想起来到神的面前，是人的尽头才向神祷告。西西家王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通过先知来祈求神，而是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下面这一段就成为很出名的一个信心的祷告。一上来他说什么？他说：神哪，你是天下万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亚述王说耶和华是你这个城里边的神。但是西西家王祷告的时候，他认识这个神，他了解这个神，他说这个神哪，这个神不是局限在我们这个小城墙里边，这个神是天下万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他上来的祷告，你可以称为这个祷告是一个颂赞，但是最主要的这个祷告里边表明他对这个神的认识。我曾经碰见过一个人哈，他不是基督徒，完了呢就跟我说啊，你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他说啊，最近我碰到一些难事啊，哎呀特别难呐、啊、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哈，那这个又得等，又很多东西没有结果。我说你怎么办？他说怎么办？他说我就去所有的庙和教堂，反正我家周围的所有的，我在网上一查，好，那些地址我就全都去。我说去那儿干什么呢？他说祷告啊。一祷告呢，我说那这么样祷告行吗？他说行啊。他说如果正好有哪一个神帮了我，那不就赚了吗？哇，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只能摇头啊。我说这心态是什么心态呢？不是病，不光是病急乱投医啊，而是一种功利的心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还有功利的。那我还没忘了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祷告完了还要许点东西啊？就说你如果你帮了我，我就得怎么样啊，赚了钱怎么样啊，再给你点。那是 business， 那是交换。他祷告最大的问题是他不认识，连每一个神他进去的他都不认识。不过他用投机的心态进去祷告。西西家王不然，他进去的时候他对这个神非常的认识。神哪，你不是我们这个小国里边的神，你是天下万国的神。神哪，你是创造天地的神，既然你是创造者，当然你是掌管者。既然你是掌管者，你一定能够让这个事情有转变。所以下面他这个祷告继续讲，他就陈明他的苦况，他怎样被辱骂，列国怎样荒凉，列国的神也怎样被毁坏。到最后他有一个信心的求告，求告神施行拯救。最后他在求告以后说，神哪、啊、你行一个神迹。神迹的目的 是让万国知道耶和华你是神。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底下的亚述王在那里叫骂说，你的神能救你吗？他让神迹发生只为一个目的，就是让列国知道耶和华是神。神迹真的发生了，回去你去看十九章的最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赶紧拔营回去了，回去以后很快被他的儿子用刀杀死了。神迹终于发生，发生的目的是什么？让天下万国知道耶和华是神。其实神迹发生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神不是唯一的地方在这个出现，其实前面很多地方都出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神借摩西的时候行神迹，神对摩西说，我伸手攻击埃及人，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用十个灾难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存着敬畏的心。后来大卫第一次征战挑战巨人歌利亚，他在打仗之前也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野兽吃，使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以利亚先知求神迹，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后来有一个外邦的军长乃曼将军来到以色列人的地方，因有大麻风求医治，后来遵照先知的吩咐去了约旦河洗礼，洗过以后病得医治。然后他回来到先知的面前，他说什么？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后来有一个人来到世上，他走到任何地方行神迹，让来到他面前的病都得医治。但是有人不知道啊，总觉得他到底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施洗约翰在已经下在监里了，还在怀疑那个人是不是啊就要来的那一位，就打发人去问说，耶稣啊，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耶稣说，你回去告诉他，病得医治，大麻风的得洁净，瘸子瞎子站起来行走，把这一切行的神迹告诉了约翰。施洗约翰听完了这一切，就心满意足地去世了。请问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只为自己的需要，那请问如果你的需要满足了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经常发现这种情况，有些新信主的人啊，带着需要来到教会，我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祷告后来真的发生神迹，神医治了，或者是神解决了他的困难，结果 你有没有发现经常有这种事情，就是哎，这个人慢慢的又不见了。正常，不要去 complain， 因为曾经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吗？如果神给我们解决了，我们还要不要来到神的面前？神为什么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神迹？是要我们的生命里面用我们的见证让世人知道耶和华是神。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刚来到教会，这种国外的教会，参加见证会，刚开始参加见证会的时候啊，我还特不习惯。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有那种什么，那个活学活用讲用会啊，那个在座的有一些人都知道。那有事没事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完了就是弟兄姐妹就站起来就开始讲，好，哇，一个接一个的讲，讲完了以后我还特不习惯。但是后来慢慢我就习惯了，不但习惯了，哎，我就发现见证还挺有效果的。为什么？因为见证是你自己的，不管你讲的啰嗦也好，很长气也好啊，讲的清楚和不清楚，因为那是真实发生的，不是讲别人家的故事。因为讲别人家的故事不会感动人的，讲你自己身上亲自经历神的作为是能够感动人的。神为什么在你的身上要发生这样的事？是要让世人知道耶和华是真神。有一个基督徒经商远行，好，以前的时候经商远行呢，那路上的时候呢就要坐车或者是步行，遇到河流呢就要行船啊。所以有一天啊，身上带着，你知道以前的人哪要像现在带个 credit card 就行了哈，以前的人呢身上都经商的话都得啊背这个一个大口袋的钱呢啊，所以呢这个要小心一点哈，尤其那个钱挂在这个腰上的时候又特别小心，哗啦哗啦响，那老远就知道你有钱。所以他就身上要背着钱，那就是上了船了，没想到这个船是贼船。那上了贼船以后呢，就惨了，那财物花一上了以后，船一开，扣就把给扣了，完了把财物都拿走了。拿走了以后，那他怎么办呢？这个贼们还不错，没有当场就给他哈丢到那个水里去，没有，就把他给捆在这个船舱里边。捆在船舱里有柱子哈，就捆在那儿。捆在那儿了以后呢，那就开始继续行船。没想到半夜行至半途，突然间狂风大作，你知道吗？狂风大作，并且这个狂风一大作呢，这个船呢左右摇摆呀，哇，水都进来了，并且这个就眼看就不行了。哇，那些强盗们在船上边啊跑来跑去啊，都不知道怎么办。所有的人呢都知道这个今天这个命不久矣呀。但是突然间，哎，他们就发现底下有当当当当当还有声音的，啊，完了看一看是什么呢？哇，那个基督徒在那儿祷告。哎，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说我祷告啊。你祷告什么？我祷告神呢。哦，祷告神呢。告诉你，这个首领就过来了，我告诉你。你现在就祷告，如果能让风浪平静，我们不但把所有的金银都还给你，还要相信你的神。那这样的话，那基督徒怎么办？请问基督徒们，那只有拼命祷告了，对不对？你从来没这么祷告过，你也都拼命祷告，没办法，因为为什么？关乎你的性命。 不但关乎你的性命，还关乎很多人的性命。所以他就拼命祷告。他这一祷告，没想到很快风平浪静。当然了，故事就很简单了，不但他得了财物，还被释放，强盗还归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遇到困难要不要祷告？要。我们遇到困难要不要求神迹、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要。但是请问你要的目的是什么？只为自己的需要吗？不是，是让神的作为在我的身上发生，为他做见证，让世上的人知道耶和华是真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生命为主做见证。求神在新的一年里面祝福大家，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里，神的作为伴随着我们，让我们在年底的时候见证感恩见证会的时候，真的站起来为他做见证。让我们遇见世上的亲朋好友的时候，能够为他做见证。求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你，求你施恩的手在我们的身上，求你的作为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求你的神迹也降在我们的身上，求你施行拯救，不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是荣耀你的圣名，能够让世人通过我们的生命看见神的作为。谢谢主，在新的一年里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